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每到周末的时分，就是与你相会在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了。在这个节目里，主要为你介绍的是从18世纪开始，神差遣他的仆人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位宣教士的故事。最近一段节目时间以来，我们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英国人克里威廉的故事。正是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从英国出发宣教印度，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上一集为你讲到，克里和同工致力于圣经不同语言的翻译，几十年硕果累累，造诣周边。然而整个施工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这不，期间的一场毫无征兆的大火几乎烧光了所有的手稿和圣经成品，施工又一次面临陷入停顿。欢迎您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您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长远来看，这些稳健的进展实在是令人欣慰，但是从每天、每周甚至每年过往的日子来看，差会遭受了很多的重创与打击。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是在1812年11月发生的，火舌席卷了印刷所，燃烧数日，只留下焦黑的空壳与少数的作品。童工花了不少时间扑救，幸而没有波及差会和学校的宿舍，他们也抢救出了一些印刷机器、房地产证明和一些账目，但大部分的东西都被烧成了灰烬。刚从英国运来的纸张以及新购的中文与泰米尔文的签字也付之一炬，希伯来文、希腊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纳加里文、铁拉古文以及其他地方语言的签字也遭遇同样的下场。珍贵的手稿，诸如印度文与梵文的新旧约圣经、字典与文法、克里编撰的梵文与印文同源字字典，也都被烧毁了。所有损失中，这些手稿被毁是最大的损失，因为那是多年的心血结晶，若弥补需花更多的时日。克里当时在加尔各答忙于教职，对这次的灾难毫不知情，直到马思明第二天才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克里简直有点不知所措，写信给在英国的友人报告这次灾祸，说我们的印刷所被火完全的摧毁，包括其中的器具，损失高达6到7万元， 这真是一个重创，将是我们印刷圣经的工作终止很长的时间。这样的损失，即使一年劳心劳力，也不能够恢复原状，更别说财务和手稿等方面的损失，我们将无法弥补。我好希望自己能安静下来，认识主是神，并且每件事都伏在他的旨意中，他一定会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带给我们美事，以伸张他的意愿。可是目前那份属天的旨意却是如此的黑暗不明。克里在学校获得一年的留职休假，有位同事的一番话让他深得安慰。同事说，不管这件事看来有多么的惨淡，这条正确的路不妨走第二次，重建的工作比第一次会更有信心，也更加容易。这句从神而来的安慰让他们决定再次出发。他们到加尔各答寻找印刷器材，也写信到英国求助。克里与马思明则赶到了薛兰堡，看到本地人的消极宿命之感，不禁大吃一惊，就立刻担负起重建的工作，以惊人的活力加紧前进的脚步。各路友人对差会的支援立刻到位，金钱、信件、印刷器材、家具以及其他必需品源源不断地前来。几个月之内，他们就又开始了印刷方言圣经。到了年底，所有东方语言的签字也已经齐全，而克里的本地同工重译的作品都大有进步，省去他不少修饰的功夫。在这美好的一切发生的同时，让他们更加感到鼓舞的是来自英国的消息。一般的教会不分宗派信仰，立刻支援印度的宣道差会，两个月内就募得了目标当中的50,000元。富安德容光焕发地对差会宣布说，弟兄们，我们已经筹好了款项，奉献还是不断，我们要本着诚实发布一个消息，表示已经没有这个需要了。除了金钱的资助源源不断，得以重建印刷设施，还有其他的祝福临到。这次火灾出人意料地唤醒了英国人，他们看见了印度宣教工作的成果，以及宣教士们目前所处的状况。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克里与同工的事工。富安德写信给克里说，这场火让你从事的工作远近闻名，没有其他事情能达到这种果效。大家关心支持固然是一个好消息，然而富安德又立刻写了一封信警惕说，当以色列人颂扬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扫罗就警觉起来，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从此大卫展开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所以若有其他试炼起来，不要感到惊讶。不过我们若是与神亲近，常保谦卑，就没什么好惧怕的。富安德的警惕果真应验，总督虽然废除了出版与讲道的严苛禁令，差会由于火灾所得的帮助却令人欣慰，可是在英国的一些反对者仍然不肯罢休。很多新的宣教士以为反对的声音消失了，就自愿前往。等到了印度境内，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就立刻命令他们回去。这其中有位叫庄士维的，就责怪差会遣送他们回去。他主张，若是差会对政府官员多施加压力，他就可以留在印度。他特别非难负责这件事的马思明，回英国后散发对他不利的传言，这让克里非常的忧心，一时间竟然病得不轻。然而阴暗中常有一束喜悦的光芒照耀，克里的儿子雅比斯虽然非常年轻，却对宣教大发热心。 他原先是去加尔各答研读法律，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1812年他的心智改变了，隔年他觉得神要他去姆鲁卡岛做宣教士。克里说，这个孩子近一年半来的转变让我们绝不对他的属灵状况有半点的怀疑。做父亲的要确定儿子完全明白他所要做的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慎重地告诉儿子，在新工厂一定会面对的孤独、寂寞、试炼，并且指出他如果这么做，物质方面一定要放弃什么，因为那时最高法院的法官对于亚比斯非常的看好，他的前途可谓不可限量。只是亚比斯的心智坚决，不久就被按牧，接着成婚，并和妻子一同前往新的宣教工厂。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一场大火过后，克里和同工决定重新出发，施工前景却比大火之前更加光明。神让这场大火烧出了前所未有的灿烂的施工前景。这时，克里逐渐长大的儿子亚比斯决定放弃法官的职位，投身宣教施工，这也带给克里莫大的安慰。欢迎您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Bye.